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情报圈说，俄罗斯向北韩买炮弹补充俄乌战场消耗。美国气候特使海瑞呼吁中国恢复谈判，避免气候危机。《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经济放缓有利减轻全球通胀压力。德国冬季供电紧张，两核电厂延迟关闭。加拿大兄弟档持刀刺杀案酿成十死，一疑犯身亡，一人在逃，持有武器。中国大地震、大瘟疫、大干旱三重夹击，鄱阳湖进入极沽水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美国最新解密的情报，俄罗斯正从北韩购买数百万枚火箭弹和炮弹，以支持它在乌克兰的战争。这个表明全球制裁已严重限制了俄罗斯的供应链。俄罗斯2月24号发动所谓特殊军事行动，挥军入侵乌克兰。根据纽约时报5号的报道，近日解密的情报未提供关于俄国采购种类等细节，只是表示当中包含炮弹和火箭。报道称俄罗斯预计将会购买更多这一类装备。一名美国官员上个月话俾路透社知，俄罗斯的伊朗制无人机发生多次故障。这一名官员透露，俄罗斯很可能计划购买数百架莫希爵6和沙希系列无人机。乌克兰最近在多个地点发起反攻，包括在战争之初就沦陷的赫尔松周边地区。乌军在发起反攻前先打击包括弹药库在内的俄方后勤补给。部分官员先前表示，西方的制裁限制俄罗斯整补战场受损战车和武器的能力。美国气候特使海瑞6号敦促中共恢复双边谈判，以避免全球暖化危机，并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加强能源转型，摆脱化石燃料。路透社报道，海瑞说，全球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必须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迁问题。两国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他希望习近平能够回到谈判桌前，和美国共同努力应对一国制威胁。中共上个月停止与美国就气候安全和其他领域进行谈判，借以回应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海瑞在越南河内向多家美国企业发表演讲，还呼吁私营部门加码对能源转型过程的投资。他强调各国迫切需要摆脱煤炭和石油等肮脏燃料，改用再生能源，让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比工业革命前的水平高出摄氏 1.5 度以内。《华尔街日报》报道，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放缓，正是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关键入口商品和大宗商品的通胀压力。报道指出，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在大宗商品价格表现上最为明显，而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内部需求放缓，大宗商品入口减少，加上内销遇到困难，亦有助于海外的降价，都将对全球的通胀压力有舒缓的作用。摩根大通全球经济学家加上 Tiffany 与团队分析，7月全球通胀已经有所回落，如果不包含通胀率超高的土耳其，7月通胀率月增 0.3%， 低过今年上半年的 0.7%。 圣 Tiffany 表示，过去一年因购买力下降使得全球需求疲软，而这种需求疲软的态势正透过两个主要管道令通胀降温。首先是拖累一些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其次就是纾解了全球供应链的紧张。摩根大通团队预估，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商品价格上升压力缓解，2022年下半年全球通胀年增率将从第二季的 9.7% 降到 5%。 俄罗斯2月下旬入侵乌克兰之后停止供应天然气，报复欧洲联盟对俄罗斯制裁，导致欧洲今年冬天可能出现能源危机。德国政坛最近掀起支持核电厂延迟关闭的声浪。德国决定延迟关闭原本预定在年底退役的两座核电厂。 为冬天供电可能出现紧张做准备。经济部长哈伯克强调，德国废核的立场没有改变，排除核电厂延迟退役的可能性。哈伯克表示，核电风险高，从法国的例子来看亦都不可靠，运转容易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由于年久失修、干旱、枯水期等因素，目前法国只是一半的核电机组可以发电，从专业角度来看，不应该将核电当作解决方案。9月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肖尔茨举行视讯会议后宣布，法国正准备向德国输送更多天然气以换取电力。马克龙表示，欧洲团结正发挥作用。加拿大萨克奇曼省发生大屠持刀刺杀民众事件，造成10人死亡、18人受伤，是加拿大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大规模暴力事件。警方5号表示，涉案的是一对兄弟，他们分别是30岁的迈尔斯·桑德森和31岁的达米森·桑德森。加拿大皇家骑警5号在一栋房屋外附近的一片茂密丛林中发现达米恩·桑德森的遗体，遗体身上有明显伤势，但不是自己造成。加拿大皇家骑警助理专员布雷克莫尔说，我们无法确定达米安是怎样死的，他有可能是被他的弟弟迈尔斯杀害，迈尔斯仍然在逃。布雷克莫尔提醒民众，迈尔斯有涉及人身和财产犯罪的一长串犯罪记录，我们认为他持有武器，具有危险性，民众千万不要靠近他。警方仍然继续追捕迈尔斯，边境官员警告他可能会试图潜入美国。中国华中地区近日陷入严重灾情，成都出现疫情宣布封城，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5号又发生规模 6.8 强震，造成多人死亡，其他地区旱象持续。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进入极污水位，中共水利部5号坦言，秋季长江中下游和洞庭湖、鄱阳湖等地区旱情将持续发展。除了中国华中社区，中欧亦都经历高温小雨的炎热夏天。匈牙利国家气象局表示，匈牙利今年经历了自1901年以来最炎热的夏天。除了热浪之外，匈牙利今年夏天还遭遇干旱。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雨量只是 263.6 毫米，是自20世纪初以来第三低。在美国，加州史上最严重的热浪，在美国劳工节长假最后一日达到巅峰，热穹顶笼罩美国西岸，密集热空气令高温持续不下。国家气象局预测并警告，这一波热浪将持续到8号晚间8点。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支持民主进程，澳洲提议资助所罗门群岛大选。俄驻喀布尔大使馆遇自杀式袭击，至少6死。为20大更完美，外媒爆习近平将参加上合峰会。美海军史上最大贪腐主谋，包厢伴侣逃脱。中共军队参与俄罗斯军演，普京现场视察。日媒说，人民币走弱，资金屠杀，中国金融危机败仗。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自从中共在4月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侵蚀美国在当地的优势地位之后，美国将在9月28号举办首届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加强同这个区域关系的最新努力。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佩尔曾经表示，太平洋或者是全球最有可能发生战略意外的地区，这个将是他未来一两年最关切的问题。澳洲6号表示，已经提出要为所罗门群岛2023年的选举提供资金，而所罗门群岛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先前已经寻求修改宪法，并延迟选举多个月时间，直到该国举办完2023年太平洋运动会。他声称所罗门群岛负担不起同时举办这两场活动，但批评人士指控 苏加瓦瑞士图借议会仓促通过一项法案来恐吓民主。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今日表示，澳洲的资助提议反映出我们长久与历史性承诺，要支持所罗门群岛的民主和民主进程。9月5号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俄罗斯大使馆外发生一宗自杀式爆炸，造成两名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至少四名阿富汗平民死亡。莫斯科谴责这一宗不可接受的恐怖行为。俄罗斯外交部说，爆炸发生在喀布尔的俄罗斯大使馆领事部入口附近，一名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引爆了一个爆炸装置。由于一次袭击，外交使团的两名成员被杀，阿富汗公民亦有伤亡。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亦谴责了这次爆炸。联合国在推特上提到塔利班政府时写道，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强调，事实上当局需要采取措施确保人民以及外交使团的安全和安保。塔利班在2021年8月在阿富汗重新掌权后，俄罗斯是少数几个在阿富汗保持外交使馆人员的国家之一。另据最新消息，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喀布尔炸弹案袭击承担责任。俄罗斯卫星网9月5号引述哈萨克外交部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在9月14号到达哈萨克斯坦的首都努尔苏丹进行国事访问，计划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美媒8月19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或者会在9月份前往中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将在9月15号到16号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举行。专家分析，此举表明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已经没问题了。《华尔街日报》引述有份筹备峰会的人士指，习近平的办公室暗示他可能会亲自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亦可能计划会发生变化。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15号，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在2012年成为该组织的对话伙伴。美国司法部法警局5号表示，美国海军史上最大集体贪污案主谋马来西亚籍军事承包商肥仔雷纳德已从他在圣地牙哥住所的软禁处逃脱。弗朗西斯是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经营军事承包公司。他2015年认罪，坦承以约50万美元打点贿赂美国海军军官，以逃离自己的船厂。美国检方认定他从美国海军获得的非法利益达到3500万美元。法新社引述法警局副警监卡斯蒂若的话指出，监控弗朗西斯的单位发现电子脚镣出现问题后，4号通报警方前往弗朗西斯在圣地牙哥的住所。抵达后，他们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弗朗西斯患有包括肾腺癌在内诸多健康问题，亦因为身体不佳，他2018年改为居家软禁，同时担任联邦检方的污点证人。弗朗西斯涉案部分原定9月22号宣判，全案目前已经有4名美国海军军官和另外20几人认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培斯科夫话俾俄国当地新闻机构知，总统普京6号出席了中国和其他几个对俄罗斯友好的国家所共同参与的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培斯科夫被引述说，普京和国防部长绍伊古以及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吉拉西莫夫正在谢尔盖夫斯基军事训练场，稍后可能会视察军事演习的最后阶段。代号名为东方2022的军事演习从9月1号开始， 并将在9月7号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海岸附近海域的多个训练场进行。据莫斯科称，这次演习有超过5万名士兵参与，并出动5000几部军事装备，包括140架战机和60艘舰艇。参与演习的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多个邻国，以及叙利亚、印度和主要盟友中国。据美国之音6号的报道，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拉近了俄罗斯和中共之间的军事关系，而战争的结果可能对未来的中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日媒 Japan Forward 报道，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继续走弱，海外投资者抛售中国债券和资本外逃，这个是中国金融危机的迹象。自2022年2月以来，中国债券价格和人民币价值一直同步下跌。6月外国持有的中国债券比1月份减少了约12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第二轮经贸制裁的担忧，以及中美利率差距的扩大，增加在中国投资包括债券和股票在内证券的风险，导致投资回落。报道指出，只是美中两国货币间的利差扩大，就会导致人民币进一步走弱。这个是因为人民币计价证券的价值随着人民币贬值而下跌，导致外国投资者撤出。根据华盛顿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自3月份外国投资者抛售307亿美元的中国债券以来，价值持续下跌。截至7月，资金外流总额达到836亿美元。中共央行礼拜一表示，从9月15号起，将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两个百分点至 6%， 试图支撑迅速走弱的人民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